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啊，谈到心意意识众妙之门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第四啊，这是尽自身限流啊。那么我们给各位摘一点讲义哈、啊。那么这个主要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脉络，有一个比较，这个今天的麦克风不太对，是不是？麦克风不太对，是不是？有没有？你把那个先把它关起来，你这边把它关起来，关起来就好，关起来就好。哎，可以吗？后面可以听得到吗？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这边的可以是吧？这样可以吗？麦克风可以啦，把它调一调可以啦。好，再调的差不多可以吗？后面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啦齁、哦、好。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谈心意意识众妙之门啊，就谈到整个的意识里头它的一些变化。有一部分的东西是你本来这个在我们的阿赖耶里头很久以前就已经熏进去的东西，它随着你生活上有一些这种生活的一些机缘，它就会出来。有时候是过去我们生活中我们的一些生活经验埋到我们的阿赖耶识，到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去的，那这个在某种情况之下它又会很容易就显现出来。那么整个的这个所谓的无法三自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整个活动呢，就是在谈那个众妙之门啊。那个众妙之门到最后就是你一定是要抓到啊，透过政治然后才能够走到如如那条路去的。那我们今天呢要谈的呢就是尽自身限流啊的问题。什么叫做限流啊？各位，流就是留住啊。在这部经啊，那么这个在集一切法品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谈这个问题啊，就去面对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有两种流注，一种叫做相续流注，一种叫做相流注啊。所谓的流注呢，就是意识之流，你有些潜意识里头它慢慢的哈、啊、从潜意识里头流出来的啊。所谓的潜意识应该这样子去了解，潜意识的东西，阿赖耶识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了解它的，你感觉不到它。可是有些人呢，那么却是稍稍在他的一个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稍稍的引发他，结果他做出一个非常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出来，那也许是自杀，也许是暴力攻击别人，也许是做了一个错误的事业上的决定，也许做了一个感情生活上的一个大的决定。啊，这种决定其实我们会留意到说，当他浮起那个念头，突然间浮起那个念头浮出来之前，他还没有意识，之前他还感觉不到，但是他浮那个时候突然间浮现出来，而且很快的就形成那个结果。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原来就在我们潜意识里头我们感觉不到它的东西，在某一个情境之下马上被引出来。但是我们也常常在待人接物当中啊，那么一件事情碰到以后，我们马上就浮出来一个我们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有时候是一种创意，有时候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一个很具有这个杀伤力的啊一些行为。那些东西我们说它是 从潜意识里头，从阿赖耶识里头这样子出来的。所以每一个人阿赖耶识里头潜藏的东西是很多的。你看到了一只小鸟，这个小朋友，这个年轻人，不一定是年轻人，是成人，看到一只小鸟在树上很漂亮，他是随手拿一个石头就这样把它牵过去，那只小鸟就被他牵中，然后牵完了以后他很难过，他当时为什么想到要拿一个石头去这样丢他，我那个牵起呢，没想到说牵起就牵到了。然后他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对他，他觉得是他不可原谅的事情，这是我碰过的一个这个成年人做出来的事情，他为这件事情感觉到很难过，他来找我，我说你事先有没有想要去打那只小鸟，有没有这么想，他说没有，不晓得怎么样会这个样子。说是啊，啊你看到别的小鸟啊，以前有没有常常看到小鸟就想拿石头这样丢它，他说没有啊，啊所以谁也不晓得，他本来没有这个想法，在他的意识里头他也没有想要抓那只小鸟，也没有要干什么，当时就做出这件事情出来。那这些东西我们称为在心理学里头或者在佛法里头，我们都应该把它解释成说这是在阿赖耶识，既然是潜意识的你就不知道，但是你在那个情境之下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靠我们的意识靠我们的想法能够控制得了它的，有一部分有好多东西是我们根本控制不了它的，它从某一个情况之下出来。那么所以 Freud 我在想他可能读了蛮多佛学的东西，所以 Freud 他在这个地方提出一个解释，他说何处有本能有潜意识的东西，那何处那个地方的前面就必须有一个自我，所以何处有那个本能的东西，何处那个地方就必须有自我，自我就是 ego 就是可以浮到我的意识层面上来，可以去想它的，要有一点时间可以想一想的，所以在 Freud 的一个理论里头，就是哪一个人他的这个理性的我比较强一点，那或者留一点时间让自己稍微想一下的时候，他浮出来的东西就可以被转动，变成另外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比较好的东西出来。那么现在我们要谈的是这个限流，所以相续留住其实就是那整个的意识从底下一直浮出来一直浮出来啊，刚才像抓住一样快，来泉水一样它一直浮出来。你不觉得你如果打坐或者是你去参加的禅期，你不觉得说这个只要大家跑香跑完了坐下去不到一会儿就觉得好像一直在对抗那个静坐的念头，它也是不断的浮出来，而且那些浮出来的东西从底就浮出来，可是只是你坐在那个地方你浮出来，但是你并没有到你的眼耳鼻舌身，只有到什么呀，只有到你的意那个地方而已，就是你知道它浮出来，你知道它浮出来就是这样啊，但是也无所谓，你打坐的时候这个意识的限流它出来了，你坐在那个地方就等他，就坐在那里等他。以前我常常拿这个做这个比喻哈，说你如果坐在打坐的时候腿盘着啊，或者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那那个念头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好像某些事情使你哀伤，某些事情使你这个感觉到一种惊恐，或者是哪些东西使你放不下心，但有时候都不是，他的念头就一直出来，但是你会睡不好。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起来把它坐着盘腿一下，然后你面对着那个留住，就是相续留住，那相续留住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所以叫意识的河流，你就看着它，它浮出来什么东西就清清楚楚的看着它，你就等着它还有没有，你主动的去等它， 你还有没有？还要出来吗？我就等他。那每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看清楚，就把它留意它啊，去这个去作意它清楚，但不要联想。只要你想清楚，那再等等还有没有？大概你这样一来，你很自然的像接生一般的，像产婆一般的，你让它一个一个出去，到最后你还发觉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来。你之所以会被缠住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相续留住。相续留住呢，是你一个念头出来，然后你又联想那个念头，然后就像一条毒蛇，这条毒蛇出来了以后，这条毒蛇是很奇特的毒蛇。我以前哪个这个当比喻，就是你像是一个顽皮的小孩，抓住那条蛇以后，这条蛇就绕着回来，怎么样，无限制的延长，一直在那绕，结果你就躺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像是一个电视机忘了关掉的那个连续剧哈，就这样一直连下去，而且也没有什么创意，怎么连续都是那一点点就是了。但是它像一条蛇这样一直在那个地方，但是那条蛇是毒蛇，那种毒蛇不是用毒牙来伤害你，那是你自己就像啊被困住一样，就是这样睡不好，好像自己心里面一直都不稳定那种状态。那么所以相续这个东西，不只是在你静坐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永远不断的留住的现象，但是另外一个留住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平常内心里头对这件事情我就是没有办法这口气我就是吞不下去，对，这种伤害我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永远也不会原谅他，这种事情我内心里头永远都感觉到是一种亏欠，我这种事情让我感觉到我内心里头觉得好像不安。那你做了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这一些东西呢，其实它就会有这种线索，就会被压回去。等它压回去了以后，视里头就有，那很简单。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又来了。因为有些东西是你没有完成的，有些东西由于你的缺憾，会变成你的新的欲望。只要有缺憾的东西，就有产生你有欲望的东西。希望有一点啊，这个好看的啊，好受的啦，或者是好的名望的啦，好的地位的啦，那些我所的那个部分啊，就是想要有的那个部分，那就会变成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呢，就一出来以后，就像鱼去吃那个饵一样，扣起来给夹掉啊，就丢掉啊，然后就又回来了。那这一个整个的就会再重新又在轮回里头又跑出来，所以叫做相续呢，也代表着一个轮回哈，在这个六道里头你会走不出来，那这种事情也叫做相续。那么所以相续留住，还有一个是相的留住，相的留住指这个心事最后会产生种种的心里头的心相，它也在不断的留住。你今天碰了一件事情，然后觉得这样子很开心，那很开心就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或者碰到一件事情我很不开心，我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个有生之念里头就形成种种的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的一些想法，一些动机就不断的一直转下去，那个东西叫做相留住。那么好，这个整个意识之流里头，它一个是透过片计所执，啊，一个是透过依他起。如果我们愿意用佛所告诉我们的正智圣智去生活的时候，那我们用了这一些原有的依他起性，啊，片计所执性所形成的这一些留住，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转动成为菩萨恨。那转动成菩萨恨的时候是怎么转动的呢？ 本来我是想贪美的，但是却变成啊给很多人美的艺术家。本来可能是啊喜欢这个在人际集团啊得到很多别人的赞赏的，但后来变成在人缘上可以布施很多的缘，结合更多的人去做一些事情。本来只是一个小的艺术的东西，后来变成啊跟创造了很多人可以共同就业的那一份啊这个菩萨恨。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啊包括本来可能是蛮辛苦的啊做一些的这个，但是呢他也许是一个工人，但是那个工人他去创造了高速公路，他去创造了盖了房子，他其实他是个大菩萨，他转动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常看到就是很多人他已经转世成智，却不知道自己转世成智，所以他转世不成智。各位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他本来已经应该是在那个地方转动了的，但是他不觉得他在转动，所以他还是在痛苦之中，然后他还是在他的贪嗔痴慢疑之中，他会转不过来。所以转世成智也是这样。那么尽自身限流的意思呢，就是让这一个世的限流可以是啊把它转世成智变成清净的，那叫尽这个我们所谓清净的限流，叫尽自身限流。那么你要去尽这个东西啊，不会再不断的打劫，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啊相续下去，那么就必须要破能取跟索取。那么他所以第一呢就谈到能取索取分别境界皆是自心之所限。他这是我们摘的一段啊经文，现在要给各位来讲这个问题的。能取索取啊分别境界皆是自心之所限，都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就是八识，是不是？那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莫那那个莫那就是我识，有啊，这个就是我们也称它叫做分别识，也叫做思量能变，因为有这个我才思量，对不对？我们想什么东西啊，意的部分哈、啊、也有思量的意思，但是呢，意的部分的思量不会产生跟我直接那么关系，也就是普通一般的完全理性的那个部分，一部分透过意，一部分是透过我们这个第八识里头啊，也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如来藏心。那个如来藏心如果是我们没有结，没有打结，没有结所系法啊，那么没有这些心结打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一个如来藏心它会释放出光明的东西，那直接相应意，那由意去支配眼耳鼻舌身，那这个人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他的生活会比较多欢喜的，那个人他是没有内心里头我的障碍是比较少的。你不觉得吗？一个人之所以很多的痛苦，就是把一件事情拿来跟自己的利害关系搅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有喜怒哀乐，情绪上的不稳定才跟着才会来啊。如果你没有把那个我旋进去的时候，你就不会啊。哦，那是你的事情，是不是？我帮你一点忙就好了。可是你高高兴兴去帮忙，可是帮忙完了以后，有个人跟你讲你这样帮忙哦，人家也并不高兴啊。诶，被人家讲不高兴了以后，跟他的我有关系的，跟他的第七世有关系的，他马上开始心情变成不稳定，变成不高兴起来了。那么的好人都没走你了啊，我是好心去给他帮忙啊，好心才去有雷公司。好，这个时候他开始觉得就来了啊。所以问题就在那个第七那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看了能取的部分，能取这个部分，只要你一陷入能取的时候，就一定有第七世搅和在里头，就是我们有一个自我中心的啊，自我概念的，有一个我的利害关系的，在那个地方思量，然后产生种种变化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能取，这个能取一定有一个我执在，就一般的人而言是如此。因为你要去取嘛，
是不是？佛要不要取呢？佛没有取，佛不需要取，是不是？所以我们才要取，是不是？一个是能取，啊，我能取的部分呢，既然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也变成我需要，我有这个能力，我有我这个需要，有我有这个能力，还有我有这种我的一种解锁戏法，打在一起，才产生一个能取的一个动力在那个地方，那是能取。一个索取，我有一个我能取的我去应对一个我所要取的，我要取的是什么？我需要取的是权力呢，名望呢，财富呢，我所要取的是什么东西啊？那是大分类，小的时候乃至于我希望索取，希望多考分数啊，多考几分啊，我希望能够考前面那几个志愿，我希望我的头发长得漂亮一点，我希望我的皮肤长得漂亮一点，我好好要美白一下，我要好好的要做一点面敷才可以。你可能有一点你想要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其实也不止如此，索取包括你希望你健康一点，你希望你胃肠病赶快好，你希望你这个身体哪一个地方不舒服赶快好，你希望你内心里头那种打结，心里面很痛苦那种感觉，希望能够赶快能够放下，这些东西都是你所要取的，所以一定是一个能取，一个索取。好，一旦有了能取跟索取，而且能取索取，它通常不是单一一件事情，一个能取去对一个索取，可是它的变化是非常多的。一个能取的主体去跟一个索取的对象，本来索取的部分只是希望讨你好这样而已哦，可是没想到要讨他好却没有讨到他好，要去拍一点马屁却拍到马蹄，然后拍到马蹄以后不算什么，可是马蹄很痛啊，很痛以后你又开始一个恨，恨你要泄恨，泄恨的时候又有能取跟索取，所以你现在知道了，能取索取，能取索取根本就是一个互相撞来撞去，而且是非常复杂不断延伸的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这个脑子里头就像撞球台的球一样，撞来撞去撞来撞去，所以如果这个球永远有动力在撞球台上的话，那从这个地方撞过去，主动的这边撞过去碰到那边，那边会弹回来，弹回来，然后弹到另外一边，又弹到另外一边，它变成一直都在转来转去。可是转来转去你会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到底哪一边是能取，到底哪一边是索取，你的索取又会变成你的能取的一部分，是不是这样？我得到某些东西以后，我的地位增高了，我的我相越来越高了，所以他就可能要索取的东西又变更多，人的欲望应该是可能是这个样子吧，所以越卷越多，越卷越多，是不是？所以能取与索取，那现在有个问题在这里，这部经里头有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讨论这个东西，叫做分别。什么叫分别呢？就是因为我一个能取的我，能取的自我概念，能取的我的想法，然后我要去一个索取的东西，可是我得到那个索取完了以后，我一定会去分别它，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本来希望能够剥夺很多人的掌声，假设说这个，不要假设，老师有过这个经验。我年轻的时候学，开始去演讲，那个时候二十几岁、三十岁演讲，都是少少几个人听了，去演讲。可是哈，多么期待的讲得好一点，而且希望别人呢会觉得给你鼓掌。但是讲完了又没有人鼓掌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有一点怅然，然后是 二十几岁、三十岁那段时间，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别人的反应，这个反应回来的是，没有说你讲得很好，也没有鼓掌。那么，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也去分别说，好像我讲得不好。你开始讲得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今天讲得好像不成功。今天讲得不成功呢，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压力，也不只是有点压力，觉得好像那下次要不要再讲下去？你知道就会出现这个现象。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啊，老师只是拿老师解剖给你看而已哦。他大家都一样的哦，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哦。你在夫妻的啊这个感情世界里头是这个样子，你跟子女之间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哦。你跟你的朋友，甚至于你在处理你自己的事业上，都是这个样子哦。你就去分别。好，那我请问，分别这件事情它是怎么来的呢？分别里面，我们在佛法里头，你请你永远记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叫什么呢？叫做离四句绝百非，对不对？那个离四句哪四句呢？哦，你不是讲你学佛啊，读经啊，你一定听经，这四句是最基本的，哪四句呢？一义，聚不聚啊，常无常，有无非有无，总共这四句，这四句都是对立的。一跟义，我跟你有一个同，有一个义，一就是同一，义个别跟整体，个别整体就是聚不聚，就是我一个跟一群人啊，孤立的，或者是跟别人一起的啊，这是聚不聚，常无常，我是永远可以得到平安，或者是要讨个平安是很不容易的。我是不是永远可以这个有固定的收入？常，那怎么有可能有固定的收入？如果产生金融风暴，那我又怎么办？那就无常。我现在是健康，我希望永远健康啊。可是人免不了什么时候要生病，所以你就会常无常，有无非有无啊，就是其实是有跟无的问题，是有钱还是没有钱，是受到人家肯定还是没有受到人家肯定，是高贵呢啊，还是这个低贱，这些东西都是对立，所以这四句所谈的都是对立，它是是非心的来源。我所谓的是非心，就是我们讲说啊，是非太多了，内心里头太多是非了，就是不是明辨是非的是非，而是产生是非心的地方。所以离四句绝百非，就是所有的那些是非的东西你能放下。那好，现在我们来看四句的问题，就是一义，聚不聚，常无常，有无非有无，这个现象，它让我们产生了分别，让我们透过我们的我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自然变成一种相对的思考模式。如果你的脑子里头在对任何一件事情，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就去陷入那个分别的，也就是所谓的对立的思考模式的时候，麻烦事情就会来。比如说我刚刚讲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演讲完了以后，我就去想今天讲了是好还是不好，别人认为我讲的好不好。我一陷入这里来的时候，我的困难就多多了，你知道吗？好，那你再看看，如果你是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现在家长都很关心你，这个老师一直陷入说我要让这些家长都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那你就会累死。当然我也没有要你说要当一个坏老师，但是你只要变入这个对立的思考的时候，就会像跷跷板一样在空咖跳，就会上下。那你再去看，如果你想的啊，你对你自己的这个子女，对自己的先生啊，对自己的老板， 或对自己的办公室的一些部署，你开始也产生了有这种相对应的思考，他称职他不称职，他有爱他的爱就缺一点点，你去看看，那问题也很多，他就是出席，他就是如果出再出席一点点更好，就是很出席的，还有出席跟再出席一点点更好，也是会这个样子哦。那这个时候就叫做对立的思考，这个对立性的思考我们称为叫分别，这个分别就会产生是非，所以千古是非心呢、啊，就是这样。所以人生不满百啊，常怀千岁忧，哪有千岁忧，万岁忧。你如果哈、啊、不从哈、啊、那个六道六里头解脱出来的时候哈、啊，那即使千岁、亿万岁都有啊，因为一直都是会陷入这个状况。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它，问题就在这里。这里面有三个名词，能取所取，是不是？因为你就活在能取所取之中，是不是？但是能取所取也没什么关系啊，是后面怎么样呢？你本来活着就要能取所取啊，你菩萨啊，菩萨道，行菩萨道，行菩萨道是不是也有能取跟所取呢？也有啊，为什么？我的所取不是为我，是不是为众生好？是不是能取还有一个菩萨的能，对不对？还是有，只不过是那个这里面的能取所已经不再是人性这个层面，而是佛性的那个层面，所以那是菩萨道。所以昨天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几个年轻人，他到佛光山去，他来台湾游学，他到佛光去，他们就访问我，就问我说，他说老师，您这个在这里哈、啊、提倡这个唯识心理学啊，把唯识佛学的唯识变成心理学，我们也读你的书，马来西亚很多人读你的书，他问我好多个问题，但是只问一个问题，他说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的是，我们所知道的。在我们像他也学心，他是学心理的啊。那我们所知道的，像做你这个工作，做这种心理啊、諮商或者是这一类的工作的人，是所有的专业里头产生自己自杀率最高的哈、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知道啊，统计里确实有这一项啊，在专业的领域里头最容易出状况的。就是老师，你这行，你干的这种行业，你要小心呐、啊。意思是这样。我跟他说，我说我干的不是那个行业，因为我已经不是在做这个行业了，我只是在弘法，我只是在做志工，我不是在做那个行业。但是我要告诉你，学我那个唯识諮商的人啊，他并不是只是当一个諮商的一个专家，他不是。他自己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者，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禅者，一定是他自己修禅，他才能够教人家禅。作为一个唯识的諮商者，他自己必须是能够转世成智的那个人，他才是一个能够做这个去要去做諮商的那个人。所以他应该不一样，而不是啊，你知道哲学家里头有很多哲学家，他到最后也是看不开，疯狂发生问题。那他写了那么多的哲学的理论，最后就是把自己压垮。但是佛法不是这样，佛法的任何一个修行者，他必须是自己先修行，然后才有办法把他的法分享给别人，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老师大概不会自杀，而且绝对不会。那么所以我们了解能取所取，我们普通一般的人的能取所取啊，分别很大，分别的越大，烦恼性越重，无明性越重，也就是贪嗔痴慢疑就越重。所以人的贪嗔痴慢疑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分别法那边来，也就是对立性的思考那边来的。所以我给佛光山的学生上课， 他们下课的时候，他们总要找的，就是有几个就会跑来，老师，能不能讲更具体一点？然后他就，我说那你就问具体的问题来啊，哎，他们就问一些问题，这是很好玩。他们会问，问什么？他说，是，这个分，你说取这个分别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那别人一句话来，啊，一个回应过来，一个批评过来，你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有好有坏啊。我说对，那我有好有坏，我起了这个是非恐咖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说就是不要起那个分别心呢、啊。他说老师，不起分别心还是起呀、啊？哎，我告诉你，我现在发觉佛学院的这些学生问的问题很好，而且问对地方了。不起还是起，那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说有，那个东西叫平直心。你读六祖坛经，你一开头啊，大概第二啊，这个第二卷啊，第二品经，他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要以平直心，是不是？那什么叫平直心呢？你去看吧。如果一个事情来了，你面对一件事情，那件事情你已经面对的是一个真实，面对的是一个真实。他说老师，什么叫真实？当然是面对现实，当然面对真实。我说对，那我先来举一个例，举几个例子你比较容易了解。假使你现在要去考试，进了考场，把考卷发给你的时候，你拿一支笔在那作答，你是面对他，你在，那是面对真实。可是如果你在作答的时候，你心里这么想，这题目怎么出的这么容易，这样怎么能分辨出来能力呢？然后你在那气了个半死，搞不好最容易的题目你也会做不好。好，还有一个问题，这种事情大概考试，因为你很容易面对真实，那我再问你嘛，如果你开车子开到一条马路，那条马路颠颠簸簸，而且又个转弯又弯的角度又很死，那你现在在那个地方，你是开到那个地方就边开车边骂说公路局啊，这个设计这种路这么弯，而且这个地方路面也没弄倾斜，转弯都很危险，你是在抱怨的孩子战战兢兢的把你的车子开得好，你去面对那个真实，你不应该是去批评，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开车，不是在批评这个马路盖得好或不好，足的哈、啊，这个平不平，角度如何。如果你要做的话，要面对真实，回家车子开到家里了，然后你把那个地方啊，这个写下来，照一张照片给公路局，你跟他讲，以后你们设计公路的时候，请留意，像这样就应该改进，那你就面对真实，你就是菩萨。所以面对真实叫平直心，不能面对真实的时候呢叫烦恼心。